认识圣经。认识上帝的话，把上帝的话带到全世界。本节目是由认识圣经机构和环球广播电台联合制作，欢迎收听。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认识圣经，我是麦基牧师。我们开始查考路加福音第十八章的。现在我想从我个人的角度来谈谈我们的主耶稣。我相信主耶稣是道成肉身的显现，我也相信我们主耶稣曾经是人，他不会就比神低了一级。换句话说，我们的主耶稣不会因为他是神，他就不像人一样。主耶稣是一位绝对完美的人，又是很真实的人。如果你活在耶稣的时代，你一定会很想和耶稣在一起，能和主耶稣在一起，听见他的笑声，真是有福。我不喜欢看有些人画主耶稣的画像，因为那些画家把他画得太严肃了，好像主耶稣从来不会笑的。我认为主耶稣一定是笑口常开的，主耶稣是非常有人情味的。当人和主耶稣在一起的时候，我们会感受到一个最快乐的时光。我相信你一定会很喜欢和主耶稣在一起。我自己也特别喜欢跟我几位传道朋友在一起，我们之间可以互相激发我们的理解力啊，我们的心智。他们，我这些朋友也会，传道朋友也会说笑话。我相信我们主耶稣也是一定非常的幽默的。接下来我们要看这个比喻啊，让我们会心里面会笑出来。接着我们就看路加福音十八章第一节，耶稣设了一个比喻，是要人常常祷告，不可灰心。因为现在也许是一个缺乏信心的世代，我们看到主耶稣谈到有关于信心的生活，所以主耶稣用这个主题是非常贴切的。人因为心里面恐惧，又缺乏了信心，所以在这个第一个比喻里面，我们就可以看到有关于祷告的重要性，让我们不灰心，常常祷告。请大家注意，主耶稣说到这个比喻的目的是要人常常祷告，不可灰心。主耶稣给那些生活在困难当中的人有两个选择，也就是你跟我要从中也要做选择，你必须要有决心这么做。当我们生活在困难的时候，不是灰心，而是要祷告。不是我们要过一个恐惧的生活，而是我们要过一个信心的生活。在圣经里面，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十七节这样说，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十七节，要我们不住的祷告，这是使徒保罗给我们的劝勉。五章十七节，帖撒罗尼迦前书，要我们不住的祷告。这个不是要我们整天要在祷告啊，或者来一个通宵祷告会，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到祷告是我们的一种生活的方式。祷告并不是我们嘴唇动一动而已，是我们一种生活的方式。保罗在罗马书第八章二十六节这样说，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的叹息替我们祷告。这个意思也是说，有时我们在祷告的时候好像已经没话可说了，说不出来了，但是我们还是要靠着圣灵来祷告。我们所说出来的这个祷告是代表了我们的生活的态度，会使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更加的认识神，更加有效。好多年前有一位传道的同工这样说，当你在田里面收割的时候你要祷告，但是神也希望你用锄头来说阿们。意思就是说，当你为田里的收成收割祷告的时候，神也盼望我们要用锄头来做工来说阿们。你不能够一天到晚跪在地上祷告就希望田里有好收成，这样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是很敬虔，但是为田里的收成祷告的时候，同时你也需要去好好的做工， 这个就是主耶稣的意思。神叫我们要常常祷告，不可灰心。主耶稣讲到不义的官和寡妇的这个比喻的时候，我想我们大家都很熟悉。那么当时门徒和其他的人都很清楚他说这个比喻的目的到底是什么。这个故事的内容是这样子的，我们看路加福音18章2节3节，某城里有一个官，不惧怕神，也不尊重世人。那城里有个寡妇，常到他那里说，我有一个对头，求你给我伸冤。在这个城里面有一个不敬畏神的一个官，他是一个可以说老奸巨猾的一个官员，很善于心计，也是很冷酷无情的，他那个心思很深。我们可以看到他做每一件事情都是为了他自己，都是为满足自己的野心，因为他不敬畏神，在他的心中神是不存在的，所以当然他就不会关心人的需要。这个官员也瞧不起这个寡妇，这个寡妇可能是已经走投无路了，他已经靠抵押品来过他的日子，他没有办法把他的抵押品把他赎回来，因为他受到不公平的待遇。于是他就来到找这位地位高啊、权力很大的这个官，他就到了他的办公室，找一个位置坐下来，问他这个官员的秘书说，能否向这位官员陈明自己的冤情，他有冤情。秘书就回答他说，我们这个官员现在很忙，方便的话你把冤情告诉我就好了。于是寡妇就告诉他，他说他是一个穷寡妇，他住在郊区，已经走投无路了，因为他遇到不公平的事情，不公义的事情，他要向官员陈明这个案子。后来这个秘书就走到这位官员的办公室里面，就跟他说，外面有个寡妇，他想来看你。那么这个官员想说，好，给他三分钟，也许就可以打发他走了。这位官员他认为他自己知道怎么处理这个事情，好，他说让他进来吧。这个寡妇就进来的，官员听这个寡妇在陈情，他就说，哎，对不起，你说的事情不是我管辖的，我很忙，我现在虽然想帮你的忙，可是我无能为力啊，你走吧，祝你好运。到了第二天，这个官员一进他的办公室，哎，看见那个寡妇啊，他又在那里，他就到他办公室里面，就把那个秘书叫进来，怎么这个寡妇又来了，他在干什么？那个他的秘书就说，这个寡妇想要见你，那你跟他说我很忙，中午以前都没空。他的秘书就回答说，我已经跟他说过了，可是他自己带了饭盒，他说他会在这里等，一直等，等到你有空为止。这位寡妇就这几天都在那里等待着，还是见不到这位官员。那么这位官员他以为说，好了，这样已经摆脱了这个寡妇的纠缠了。但是隔了几天，当他进他办公室之后，又看见那位寡妇还在那里，一连好几天都是这样。后来终于他就说了，哎呀，真受不了这个寡妇，还是我替他做点事吧。这里我们听众朋友要注意，我们的主耶稣这里说，这个官员跟他自己在心里面对话啊，就我们看路加福音18章第4、第5节，他多日不准，后来心里说，我虽不惧怕神，也不尊重世人，只因为这寡妇烦扰我，我就给他伸冤吧，免得他常来缠磨我。这个缠磨我啊，这两个字的意思可能就是翻译啊，翻译过来的。原文的意思是什么呢？什么叫做缠磨呢？缠磨我，意思就是说，免得他来搅扰我，把我揍了一顿啊，这是个意思，免得他来揍我一顿。你看这位官员，这个不义的官只想到自己，我不知道他的意思是否真的以为这个寡妇啊会来打他啊，会来报复他，我也不知道这寡妇有没有威胁他，但是我知道这寡妇每天都到这个官员的办公室。那么终于来了这一天，这个官员走进他自己的办公室里面，他就说了，我要怎么帮助这位寡妇呢？其实啊，我们知道这个官员呢，他并没有说真心话，他只是想到他自己而已，因为他怕这个寡妇啊 也许要报复他，来揍他一顿。那么他说，我还是听听他说什么好了。所以他就对他的秘书说，啊，叫他进来。那么这一次，这个官员就对寡妇说，我找到一个法律上的条文可以保护你的。那么这个就是主耶稣说这个比喻的一个简单的内容。接着我们看第六第七节，第六第七节，主说，你们听这不义之官所说的话，神的选民昼夜呼吁他，他纵然为他们忍了多时，岂不终究给他们伸冤吗？关于这两节经文该怎么解释呢？我听到有许多的其他的圣经老师啊，也用这个比喻啊做教导，也教导说关于祷告的重要性。当然啊，我自己不喜欢跟这些教圣经的老师们啊唱反调，但是我认为这个比喻并不是教导我们说我们要祷告要坚持到底，要坚持到底去祷告，也不是说我们祷告要祷告的多长神才会听祷告。这个比喻是一种，它的重点是一个对照性的，不是做比较。圣经里面啊，主耶稣常常用比喻来教导我们属灵的真理。那么这个比喻，这个原来这个比喻是两个字，什么意思呢？所谓比喻的意思就是说，把一件东西摆在另外一件东西的前面，那么借着这样就告诉你说，另外那个东西到底是什么东西。我举一个例子来说，比如说我们把一把尺啊，一把长的尺啊，衡量的尺放在桌子旁边，那么就是用这个尺来说明这个尺这个桌子的高度是多少。那么比喻是什么呢？比喻就是主耶稣用一个故事来说明一项属灵的真理。那么这个比喻啊，是做比较性的，或者说做对照性的。当我们看到啊，主耶稣所说的，当你祷告神的时候，你会以为神是一位不义的官吗？当然不会。当你祷告祈求神的时候，那你认为神是一个像一般的政客一样吗？当然不是。那么或者说，你以为神只会做事是因为有些政治上的理由吗？当然不是。亲爱的听众朋友，如果你这样想，那你就错了。神绝对不是一位不义的官。如果连这个不义的官都愿意听这个穷寡妇的冤情，那么当你我向神祷告的时候，为什么我们还要灰心呢？神他不是一位不义的官，我们的神非常愿意垂听你的祷告，神愿意回应你的祷告。那么为什么神的儿女在祷告的时候啊要常常灰心呢？这是不对的。所以我们你我并不需要紧紧的啊抓住啊主耶稣的衣服拉着他啊苦苦的求他为你伸冤，主耶稣才会听你的祷告。感谢神，我们的神是非常乐意的为你伸冤。如果我们的态度是对的，我们的祷告生活就会有改变。当我们来到神面前的时候，我们知道啊，神一定会垂听我们的祷告。但是我们常常的态度啊，我们的态度心态常常认为说，以为神是一个好像一个不义的官，我们必须要紧紧的抓住他啊，苦苦的哀求他，否则他就不会听我们的祷告。这是错的态度。我们的神绝对不是像那位不义的官。接着主耶稣又另外设了一个比喻，我们看路加福音十八章第九节第十节，耶稣向那些仗着自己是义人藐视别人的设一个比喻，说有两个人上殿里去祷告，一个是法利赛人，一个是税吏。这个比喻我想我们大家都很熟悉，主耶稣的话在这个里面啊，是一种有讽刺性的，也是一针见血的，他做这个比喻。但是主耶稣并不是要伤害啊 伤害他们。主耶稣为了要帮助我们明白属灵的真理，所以主耶稣说到，有两个人到圣殿里去祷告，一个是法利赛人，一个是税吏。他们两个人是完全不同的人。法利赛人，他是站在宗教界里面的顶端，税吏是，可以说是局外人，是站在一个很卑下的地位。主耶稣的比喻，他不是说到税吏和罪人的故事。主耶稣所说的税吏和罪人，强调税吏和罪人是在社会的低层的人士，法利赛人是在社会里面他是站在高位的人士，大家都会以为他们是最跟人群很接近的一群人。所以我们看见这个法利赛人，他到圣殿里面祷告，他也熟悉圣殿里面的规矩，他带着律法上所规定的祭物带来带去的。他站在祷告的时候，祭司在圣殿里面也许已经替他在另外一头把他香也给他预备好了。那我们看这个法利赛人，他是行礼如仪，按规矩来。我们看18章11节，法利赛人站着自言自语的祷告说，神啊，我感谢你，我不向别人勒索、不义、奸淫，也不向这个税吏。你看这个法利赛人的祷告实在很有问题，他怎么会这样祷告？可是很多人，我们很多人我们的祷告也是像这样的。也许听众朋友说，哎，我不会这样祷告吧。可是我认为你可能也是这样。我听过有这样的祷告，虽然我们的祷告并不完全和法利赛人完全一样，但是我们也有个人有自己的模式。也许我们的祷告比法利赛人好一点，我们是这样说的，我们怎么祷告的，也许这样说，主啊，我感谢你，我有时间来服侍你。如果你做这样的祷告，听起来好像你就很属灵，可是这种祷告是一个不好的祷告。我们的神并不需要我们去刻意的去服侍他，就像这个法利赛人所说的，他的祷告是说，我感谢你，我和其他的人不一样。然后他就开始，这个法利赛人就举例他跟与众不同的地方，他说我不像别人一样的勒索。显然在他的周围有人是勒索的，他说自己说我不像别人一样不义，不像别人的奸淫。然后他就看见不远的，在他不远的有一个税吏也在殿里面祷告。所以他就这个法利赛人就说，主啊，我不像这个税吏，不像那个外面那个罪人一样的糟糕。那么他就开始向神报告了他做了什么好事。接着我们看18章12节，我一个礼拜禁食两次，凡我所得的都捐上十分之一。你看他简直就是觉得自己是一个大好人。我也真希望我们教会里面有这样的这么好的人物。我们的主耶稣说他是在自言自语，他不是在祷告，他在自己独白。那么我们看这一个位法利赛人，他怎么祷告变成自言自语，他以为他是跟神在说话，其实他的祷告并不能够达到神的面前，也许连屋顶都穿不透，别说神会听他的祷告的。这位法利赛人祷告只是在自我扩张，在高抬他自己而已。他会应该会知道，神不会听这种祷告。另外我们看见另外一个税吏，这个税吏当然他也是一个有问题的人，他是一个罪人，他的身份很低贱。当他成为一个税吏的时候，就等于他在那个时代他出卖了他自己的国家，否认了他自己的国家，因为他是犹太人。那么当他否认他自己国家的时候，他等于也否认了他自己的犹太人的信仰。所以他就转身等于说离弃了神，他走了一条不归的道路，远远的离开了神。为什么他要这样做呢？很简单，因为这个法利赛 啊，这个税吏，犹太人的税吏，为什么他想赚大钱？他也许这样说啊，这条路可以赚钱，所以他因为变成税吏了，所以他变得很有钱。可是这个税吏他的心里面并不满足，你可以从啊路加福音十九章撒该的故事啊，在路加福音十九章讲到撒该的事情，就可以知道这个税吏他的内心是非常的空虚的。这个可怜的税吏他的情况很悲惨，他自己也觉得自己很绝望，知道自己不能够走进圣殿，也不能够接近神的施恩的大宝座，所以因此他就在圣殿这个角落，他就向神哀求啊。这是我们看路加福音十八章十三节，十八章十三节，那税吏远远地站着，连举目望天也不敢，只垂着胸说：“神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他这个祷告实在很好，我觉得，神啊，开恩，可怜我罪人。也许这个税吏还不能很准确的说出他内心的无助，他的痛苦。让我用这个税吏的话来表达他的想法，因为他连举目望天也不敢，只垂着胸说：“神啊，我是一个可怜的税吏，我没有资格进到圣殿里面，我没有办法进到神你的施恩宝座前，求你让我在你的施恩宝座前留给我一个位置吧，我很想要敬拜你。”这是这个税吏的祷告。我们的主耶稣感谢神，主耶稣垂听了这个税吏的祷告。你知道，听众朋友，你知道为什么神垂听了他的祷告吗？因为主耶稣基督就在那里，而且主耶稣正要走向十字架的道路，主耶稣他正要设立一个施恩的宝座。在约翰一书二章二节这样说，约翰一书二章二节说，他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不是单为我们的罪，也是为普天下人的罪。主耶稣自己做了我们的挽回祭，就是主耶稣设立了施恩典的宝座的意思。主耶稣为我们成了罪，所以主耶稣为我们的罪，他为我们设立的施恩的宝座，恩典就临到我们。主耶稣不单单是为我们的罪，也是为世人的罪。我们看见神应允了这个税吏的祷告。今天我们听众朋友，你我也不需要啊求神来开恩，可怜可怜你，因为神本来他就是一位怜悯人的神，神有怜悯有恩典。许多人这样说，我必须要苦苦的哀求神的怜悯，这是不对的，因为神本来他就是怜悯人的神，神怜悯我们，神要你为他做什么吗？是的，我们的主耶稣，神的儿子，神已经赐给了我们，神对最坏的罪人，也今天你我，我们这些罪人说，你到我这里来，我就是你的私人宝座。所以今天我们要向神承认，我们需要来到主耶稣的私人宝座前。如果你是神所喜悦的儿女，你也必须要来到主耶稣的私人宝座前，因为主耶稣为了你我的罪流血钉死在十字架上，主耶稣为我们，为你我付出了罪的代价。圣洁的神能够伸出他的膀臂，他愿意伸出他的膀臂来接纳你，你不要苦苦的哀求他，你也不需要向他承诺什么事情，因为主耶稣他知道你的软弱，你不需要为自己做什么，你也不需要要成为一个大人物，你只要像这个可怜的税吏一样，就是来到他的面前信靠他，他就能够拯救我们，并且拯救我们到底。神是怜悯我们的神。所以我们看路加福音十八章十四节， 这个经文啊，听众朋友，我们要记起来。我告诉你们，这人回去比那人倒算为义的，因为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啊，这个就是啊主耶稣所做的一个结论。这人回去倒算为义的，因为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巴不得我们听众朋友接着我们祷告来到神面前，知道神是何等的爱我们，为我们成就了奇妙的救恩，就是在耶稣基督里面。欢迎你来信，有什么分享的可以寄到环球电台认识圣经麦基牧师收。愿神祝福你，我们下次再见。